我们开始哈。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看路加第八章。整个第八章的内容，它跟马太跟马可都有同样的叙述，不过就编辑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的叙述马太比较不一样，他把同样路加的第八章，他分在一个比较大段落的，也就是从马太的第八章二十三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三节，这么一大段的里面，他来叙述这个路加的这一段的内容。那同样的，就马可来讲，马可是跟他的编辑方式比较跟路加是一样的。那马可都是在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这两章里面。如果从编幅上来讲，马可的编幅是最详细的，所以很多的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参考马可所记载的内容。因为马可讲得很细，那路加只是按照相同的编辑方式，他把它记录在这个第八章这里。那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内容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的周游各城去宣讲神的道的问题，那跟他同去的有什么样的人。那另外的就是第八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无论是马太或是马可，一般都把他这句话放在撒种比喻的前面，那路加他把它放在撒种比喻的后面，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差异点，但基本含义是没有差别，不过它的用意还是有一点点差异。那这个马太跟马可把有关于遵循神的道，天而遵循的人当就是他的亲属的这个讲法，他把它当作是一个类似一个引言，和引出耶稣讲撒种比喻的内容。路加他把它放在最后面，那几乎可以是说他把他这个当作是他的结论，透过撒种比喻之后当作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对于神的道能够去听而遵循的人，那这样的人就是耶稣的亲属。整个路加第八章里面，我们用一个经文的文学上的一个分析来看的话，它可以用分作三大段，每一个段落里面基本上是分作两个小段，而每一个小段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它的前面的第一个小段都会引申后面的一个小段里面的一个内容，也就前面的内容会引申出后面的内容，所以虽然他们好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在讲相同的事情。就是说像我们看第一写到第三节，这个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那他跟这位耶稣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那这种关系呢，他谈到十二个门徒以及一些妇人的关系，那这些妇人他用一些特别的词句来表达他们跟耶稣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他们曾经被恶灵以及疾病所勒住，然后耶稣把他们从这样的东西把他们解救治好他们。这样的人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他们的回应那就是用他们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们。所以这里是谈到那这些跟从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来跟从。那除了十二个，因为十二个门徒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就是撇下他们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所以来跟随这位耶稣基督的，一种就是像使徒一样撇下所有的，一种就是得到救恩而他们愿意回报，愿意按照他们所拥有的来供给，来服侍。供给这个字原来强调是一个服侍，而这个服侍就等同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那个岳母是病好之后他也就马上起来服侍耶稣，所以这个供给跟那个服侍它是同一个用词。 比如说这些人也一样的，他们被污灵所缚，被疾病所累，然后被医治完之后，他们也用他们的财物来供给，来服侍耶稣。那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这些跟随的人就耶稣来教导他们，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如何去持守，我们如何来遵守，那透过持守神的道，并且来遵行出来，那这样的人跟耶稣基督大于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耶稣就说，这是他们的亲属，他的母亲，他的兄弟。那第二大段里面，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九节里面，耶稣开始就跟门徒啊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上船。整个工中，这个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的强调点在耶稣主动的要求，他们要渡船到这个湖的对岸，也就是格拉森那个地方。所以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九节这段，耶稣都是主动的，他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而在这面临这样的事情过程中，风跟浪会来阻挡。那风浪的这个意义，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圣经在希伯来圣经或是希腊文圣经里面，风浪永远都是成为一种阻拦，成为一种鬼魔所使用的一个阻拦。所以这个约拿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当他不愿意去停去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那神透过风浪的阻拦，那让这个大鱼也来成为一个记号。那这里我们来看到了，同样的，耶稣他要跟他的门徒主动的要到格拉森去，那风浪也会来阻拦。不过这个阻拦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他强调的是这位耶稣基督，他透过一句话而吩咐的风跟水。那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他来显露出门徒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信心的。而这样的没有信心，当然不是只有显露说没有信心，而是耶稣要来教导，让他们就能够去知道，你如何去对这一些属灵的、属灵界的，你看起来好像是风跟浪，这是外面的，那实际上它背后是指灵界的。那这些灵界里面的东西，那都是要透过神的权柄来得胜他们。同样的，他进入到格拉森之后，就会谈到这位有鬼附身的，而这个鬼附身的人是很多，所以他们称作一个群。这个群这个字原来是军团，也就是它是一个像罗马军团，大概有六千多个人的这么多的一个鬼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表示不光是人数多，而且是像一个军队的一种形状，他来征战的。所以鬼绝对是用征战的角度来谈的。那他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来对抗这个鬼的军团，而且他来胜过这个巫灵。那当然，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经文在描述的过程中，门徒都没有被记载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或是他们有说任何的一句话。那门徒都在那看，跟耶稣为什么带他们来到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格拉森它是一个在耶稣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城邦，在罗马统治之下，它成为把他们成为一个自治的区域，所以一般称作十个城邑，都是希腊的这个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当然有一些犹太人比较少，所以他们还养猪。那犹太人基本上他们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加利利或者是犹大地，一般是不养猪的。那表示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外邦之地，他们养了猪。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要到这个地方去，特别来拯救这个被鬼所附着的人，然后胜过这个鬼的军统。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要来教导门徒如何去跟巫灵来征战。所以这个都是谈到是一个属灵界的征战者。 这位耶稣基督他如何来教导跟随他的，就是前面所谈到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如何来教导他们来去跟这种属灵界的来征战。第三个大段里面，那就从四十节到五十六节里面，耶稣从格拉森回到这个加利利的这边，那就参照圣经的一个比照，不论参照马太或是马可，我们会发现到耶稣的回去，马路加他没有写回去到哪一个地方，但是如果看马可跟马太的话，他应该是回到加百农他自己的地方。那这个这样的记载方式就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加百农里面谈到了第二件加百农的事情，就是有关于百夫长的事情。百夫长的年少的仆人生病快死了，他来求耶稣来到他的家来医治他。我这里也谈到一个管会长的，那管会长的这个埃鲁，他也一样有一个年少的女儿也生病快要死了，他也来求耶稣到他的家。所以这里的描写法等同都要回到第七章，耶稣开始他来开始来传讲，因为第六章是耶稣讲到的一个内容，而耶稣实际上讲到的内容如何去成就，就从第七章开始。所以到第八章这个地方，他又再一次的回到那个主题，信心的主题，因为整个第八章实际上都在强调信心的主题。那这里谈到的这个埃鲁他的祈求，很多的用词他是跟这个百夫长那个地方的用词是很类似的，不论是这个来祈求耶稣来甚至说那个不要害怕只要信不要哭，实际上有很多用词都跟前面所谈到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去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跟耶稣让这个寡妇的这个儿子复活，那这个用词上实际上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中间插入了一个血肉的十二年血肉的人来摸耶稣，那耶稣再一次的要求他出来做见证，那耶稣也说他的信就已经成为他得救的一个根源。所以整个第八章实际上他是重新再接续六章的第十二节到七章的五十节这个段落所教导的内容，不在于说前面的那个段落里面，他从第六章开始他来强调是神国的福音的一个内容是什么，那这一章里面他比较强调说神国福音的这个内容，他不是强调内容，反而说这个内容前面已经讲过了，那我们如何去回应神国的这个内容。所以他用神的道这句话来表明到底我们对神的道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来回应他。所以没有回到前面的第八章一开始我们来强调这个用词，很多的用词里面耶稣特别记载他的服事的团队有两批人，就是我们前面说十二使徒跟妇人，那前面已经我们也谈到了十二使徒有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而这个女人呢，他们虽然不去强调说他们的撇下，不过强调他们既然得到恩典了，他们就用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来服侍耶稣，并且来跟耶稣同在。跟耶稣同在这个词，也就是我们前面这里说的跟他同去的和本的翻译，这个词本身在路加里面只有出现五次，那五次的里面在第八章的三十八节那个地方那个鬼所离开的那个人也要求跟耶稣同在，不过那个地方耶稣并没有同意，所以剩下的四个地方有两次是用在门徒的身上，另外一次是用在以色列的长老，就是七章六节里面，那耶稣跟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同在，然后去医治百夫长的这个仆人，最后是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二十三章的三十二节里面耶稣是跟这两个同钉十字架的犯人跟他们同在同钉。所以用这个同样这个词实际上 他来表达耶稣有三念的主要的服事的内容，也就是第七章里面所表达耶稣的医治，以及耶稣他要去训练他的门徒，以及最后耶稣透过他的死亡来完成神要他做的最后一件服事的内容。会人的名单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参考这个马太二十七章，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以及他钉完十字架之后，很多的护人去帮他安葬，以及来膏他。那这个在马太二十七章，或是马可的第十五章、路加的二十四章跟约翰的十九章，这四章里面都有谈到一些护人，他们如何来跟耶稣这些人的名单。那这些人的名单比较跟这个第八章的二到三节当然除了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名字，以及这个耶亚拿这个名字有同样的出现，那另外一个叫苏萨拿，这个就是只有在这个地方有出现。那实际上这个妇人大概有一些，所以他有谈到说有一些妇人多少他没有记记，那以后我们在这个耶稣死的时候看到大概也有一些他所谈到的一些名单，大概应该也有四五个名单出来，所以这个是很类似的一个一个小团体的一个妇人，他们是来跟耶稣同在，这些人的同在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成为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耶稣要谈到有关于对神的道你如何去回应，那就是从用门徒跟这个妇人们他们所做出来的，就等同是撒种比喻里面的这一些回应的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那从二十二节以下有关于在贫穷红海里面在鬼主鬼的事情，以及埃鲁和血肉妇人的身上，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这些人的现象他们跟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四个现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当然这个对比是看个人去解释。那我们实际上可以了解到经文虽然没有直接的回应说他这个对比是要如何去回应，不过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脉络，他们实际上是都来回应有关于撒种比喻里面耶稣的教导，那这样的教导中有关于人对神的道真正他应该要有抱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才是耶稣撒种比喻的一个最中心点。而这个正确的态度实际上从经文里面的不断的强调的一个字，就是信而遵守就必然得救。那这种信他实际上不断的强调，实际上我们在从第八章的第十二节有关于那个撒在路旁的，他谈到说那个魔鬼来就把他们从他们的心里把道夺去了，是为了不要让他们信而得救。可见就是最主要的耶稣主要强调的就是人应该要信，当你能够信你就能够得到神给你的一个救恩。但是当然怎么信，当然他会去强调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信，他会就在这个整个第八章里面他会不断的跟我们强调这个信实际上它的意义在哪里。那信的得救这个主题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在平静红海里面门徒对风浪的这个搅扰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有耶稣同在，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有所不足的，所以耶稣能够去平静红海之后然后对他们说你的信在哪里，表示他们虽然有耶稣同在但这个信心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及。同样我们看到了在埃鲁的这个事件的里面耶稣来强调他应该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孩子就会得救。而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建立在于这个血肉的妇人，这个血肉的妇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摸耶稣，路加省略了有关于他在里面的那种自言自语说我来摸耶稣，那这个我的 血肉就一定会好。路加省略这样的一种自言自语，但是他还是来强调有关于他要来如何见证。耶稣两次的说鞋来摸我，鞋在摸我，他知道有人摸他，他耶稣讲两次，连续讲两次，表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强调，那表示让这个女人知道他应该要出来做见证。而他这样的见证完之后呢，耶稣对他说了这句话，你有你的信救了你。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成为一个癌奴对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见证。所以耶稣又在这里讲说，你只要信，你的女儿就会得救。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强调我们对于神的道你如何去相信，那这个相信的过程中，你来建立起那神的救恩的一个预备，那神一定会来拯救你。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里面，撒种的比喻里面这四个现象，路旁的、磐石的、荆棘的以及豪土的这四个现象，那这四个现象里面，他所要表达的很重要的一个用词就是听，你要怎么去听。所以从这个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个听总共出现在八个节，而有九次，它出现了九次。那这个听，人要怎么样去听？他来跟我们谈到的，那听就是要去问。所以从第九节，他强调了门徒的问。你听完比喻之后，当你不懂，你要问，就是说你要有寻求的心。你没有寻求的心，那你对神的道的一个回应，你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回应，那就等同是像那一个啊撒在路旁的一样，啊，他不看为这个宝贵，神的道对他来讲不看为宝贵，所以魔鬼就把他夺走了。因为他这种连问都不问，他连扎根的机会都没有机会。同样的，他谈到，那你问了之后呢，你应该要去持守。也就是在第十五节里面他强调的，您前面说啊，你要信，当然你听了之后当然要去信，就是第十二节谈到的那个信，信了之后你应该把它持守。所以有两种人，他们是信的，就是在磐石以及荆棘的里面，也就那个种子它会落在这个土壤比较少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在磐石上，磐石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土，不过这个土下面有磐石会来阻拦它。同样的，也有落在荆棘的，那荆棘里面它表示说它有一些土，不过旁边跟荆棘是一同来长出来的，表示说他们都会接受，他们都会信，不是说他们不信。落在磐石跟落在荆棘的人都是一个也一样，对神的道他们愿意接受，不过接受之后有产生不同的一个现象出来。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落在磐石的人，他等同像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透过摩西的一个拯救离开了埃及法老的这个权下一样，那他们从第一种现象就是被撒旦所辖制的这一种状况之下，他们离开了埃及，也就是他们脱离的第一种状况，那个种子被那个魔鬼把它夺去的这种状况，他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了，但是马上那个落在磐石上没有根，遇到试探就离开了。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们就开始有追兵，后有追兵，那前有红海的阻隔，他们就来埋怨这些神的仆人们为什么救他们出埃及。那这样的人确实就是如同这个落在磐石上没有根，一下子就失败了。那第三种是落在荆棘的里面的人，那这种人他们被生活的这一种私利、钱财跟厌乐，厌乐这个字原来是一个指一种欢乐，也就是他是要强调人生里面有喜有忧，有失有得，就 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在这个要漫漫漫长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所带的食物已经吃完了。那如果是在生活中，如果是得到供应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从他们在这四十年的光阴的里面，他们实在是最后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对于生活中的这些失利、生活中的这种欢乐以及他们的财物，他们被这些东西深深的把他们挤住了。他们所看重的只看到眼前，而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所以虽然他们也得到神的恩典了，就像这个落在荆棘一样的人，他已经也胜过了那撒旦的权势，胜过那罪的权势，所以也把这个道已经在那里面也一同来发芽了，经历到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最后他们不能够结出一个成熟的子粒出来。而成熟的子粒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个生出一个健康的子女，这个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原来是说，你本来是可以生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果实，或是一个健康的儿女，就如同神的一个创造一样。神创造是一个很完整很美好的一个这个时代，这个世界。那人呢，也可以得到神的道之后，他本来就可以生出像神当初来创造世界一样，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透过他被人生的这些势力，这些实际上的这种考验，实际上这些挂虑，他把它挤住了，那他挤不出来，那就是他达不到神创造人的生命的一个最主要一个目的。神的创造，神的选召，都一定有他的目的的。我们不能够只为了说我们人一般都会用人说，我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得到救恩？我有没有得到神的帮助？我们用人的关注角度来强调我们个人对救恩的关系。但圣经实际上不是在讲我们个人，而在谈到我们已经蒙恩的人，我们如何对神、神的喜好、神满足了没有。所以这里他强调的是说，那神撒种，神种撒种之后，他一定得到神撒种的一种效，就是他要结实累累。那这个才是我们得救恩的一个最中心点。所以他会谈到说，那这样的人呢，他是落在好土里面的人。这种的人他是怎么一种状况，就路加他比较详细来讲到这种状况是怎么一种状况。他的用词跟马太跟马可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他特别强调的是说，这种的天是这一种很美好、善良、良善的心，很美好又良善的心来听。那这样的听完之后呢，他就能够去，他们去持守住这个道。中文的这个持守这个字，原来是一种紧紧的这种握住，也就是他们听了道之后，相信了之后，他们把它持守住这个道。他们紧紧的抓住，那这样的抓住完之后呢，他们是在忍耐的中间来结果子。忍耐这个字是一种很久的一种等候很久的忍耐，很久的等候，然后最后再能够结出这样一个果实出来。所以一个正确对神道的人，有一个正确回应的人，他的听很重要。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的听？是一种用一种恶心，那种撒旦的那种恶心，有也好，没有也好，不以为意，这样来听，还是你是一个很爱慕、很渴望？就像耶稣基督他谈到说，他的心是柔软谦卑的。当人的心是柔软谦卑的，他对于外面进来的这些话语，他就会去接受、思考、判断。如果这样的心是一个不以为意的，是一种拒绝的心，那这样的整个道进到人的里面，他就种不了在你人的心田的里面去。所以他强调这样的从未只强调，如果什么叫做美好良善的心， 来对神的道的一个正确的回应。而这样的回应完之后，还有一种很知道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可是神的道它是何等的宝贵的，要好好的是用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把它持守住。所以我们相对在很多耶稣的比喻的里面有谈到啊，像马太他后面就用了六个比喻来解释跟撒种的比喻来做一个互相的呼应。这个马太的中间我们发现到有一个说他发现了到这个珍珠，他最后他都变卖所有然后去买了这个珍珠，然后把它埋在这个土的里面去，但是他要神他要好好的把它持守在他所拥有的里面去。所以同样的这个啊，对于有关于神道的一个观点，马太跟路加其实只是用不同的啊语法，他来表达相同的一个观念。人的对神的道的那种持守，你要如何去持守它？而持守完之后，就是要行出来。所以真正正确的是，你持守之后，所谓的持守就是行，也就是第二十节里面耶稣所讲的，你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持守绝对不是只有你拥有而已啊，你拥有这些东西就好，而是说你在这个你的生活中间，你必须把它行出来，那表明你真正的拥有就是一个行出来，而行出来的人就是一个真正能够结出果实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不断的重复来强调，我们对神的道的一个态度应该用什么的态度？中间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里面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内容，马太把这个三节的内容他分别放在很多的地方，他放在五章十五节或是十章二十六节十三章十二节，放在三个地方。那马可呢，他放在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五，他中间的加入了一个二十四节有关于良器的一个教训。那路加呢，把这个良器的教训他另外放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六章的三十八节的后半段，所以路加就不把这个良器的教训加到这一段的里面去。不过我们看到马太跟马可跟路加比较有类似的一个放在一起的一个编辑的效果。那这个整个第十六到第十八，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中心点就在于说，神的道就像这个光一样，光跟种子原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指神的道。那种子是要结果子，那灯是要让人家看见光，那目的都是在于说神的道它是要让人家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实际的去遵守，照着光你还能够看到前路，而且按照这个光的指示你继续来往前走。所以说要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而是这个神的这个路能够让别人看，人家能够看得清楚。那表示说神的道很清清楚楚的透过耶稣基督来了，他要让人家去知道而且来遵守。当然透过耶稣的比喻我们可以知道，那实际上人并不全然愿意来接受这个道。所以虽然好像看起来这个道透过门徒的问好像说哎，这个只让你们来知道，而别人呢好像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好像神的道是故意要被隐藏的，透过比喻好像不让人家知道。那实际上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他是来讲一个另外一个反话，神是要让人知道，只是人不愿意去知道，所以他不得不用比喻来考验人的心。神乐意让人知道神的奥秘，就像耶稣基督来他不断地强调神国的奥秘是要让人知道的。那耶保罗呢，以后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强调他是来传讲神国的奥秘，也就是神国的奥秘透过神的功能不断地被传说，都要让世人去知道，但是世人却不愿意用正确的听跟正确的看去了解到神的道的一个内容。所以不断地重复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凸显出实际上是人在拒绝神的道， 而不是神不要让人去知道他的话语。那既然今天爱子来了，他是就要来满足神的心意。他呀，如果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来，而他反而是让神的道成为一种奥秘，让人家都不能够了解到底耶稣所讲的、耶稣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实际上他等同否认说这位耶稣基督来他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责任。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耶稣基督确实他已经将神的道讲得很清清楚楚的，就世人应该知道的，就世人在今世的里面他应该了解的，耶稣基督都已经讲完了，只是在末世的事情那个是神知道，爱子也不知道，那爱子不知道的我们更不知道，所以那个就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爱子已经在这个地上他已经讲清楚的这种东西，我们就应该清清楚楚知道分辨。那今天我们说今天有关于神观上的问题，三一神观的人他们在强调他们的所谓的三一神观是一个奥秘，所以人不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奥秘，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承认到现在，从讲三一神观到第二世纪一直到现在1900年了，没有一种解释能够清清楚楚的讲明有关于三一神观的这种道理。那但是呢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就说啊，那就是奥秘嘛，因为就是奥秘嘛，所以他们还是坚持有关于三一神观的讲法。那从我们这里所讲到的神透过爱子来，既然要讲明神一切的奥秘，那表示说神今天对他选所选召的人，他能够让他们去知道神的话真正的一个意思，所以让他们能够明白而能够坚持并且能够行出来，你既然才能够满足到神真正所需要的。那神所预言的东西只有透过人知道而行出来，神才能够满足。如果今天还是只是个奥秘，那到底你在拜什么神，你到底对于救恩的内容是什么都还不清楚，那神当然达不到他撒种的一个目的，那个光实际上也没有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证明，今天所谓谈到三位一体的这种奥秘不能够来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撒旦深奥之理啊，就照保罗所讲的一样。耶稣的母亲来问耶来 求耶稣，他用了一种上下对比的方式。前面谈到这个很多的人聚集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来看，愿意来求耶稣啊，愿意来听耶稣，所以他们看到了耶稣也听耶稣的话了。但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能够去听，是因为他们愿意撇下，愿意来听，愿意来求。但是耶稣的母亲跟兄弟来的时候，却是因为人多不能够到他的面前，他们看不到耶稣，他们见不到耶稣。对路加来讲，他很简略的他就直接谈到说，听而遵守的就是我的亲属。很明显的他是在谈到他的门徒愿意用正确的态度来听来求来，所以他们还能够见得到，还能够听得到。而虽然他们的母亲是他的母亲，是他的兄弟，是他肉身的关系，但是他并不是抱着跟门徒一样的那种正确的态度来听来看，那实际上他并不能够看得见。所以看见耶稣，我们要知道经文实际上他一故意用耶稣基督就等同那个神的道，他把耶稣基督跟神的道是等同的。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神的道，你接受神的道你就是等同你是看到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以下22节以下耶稣的实际上的一个过程，接受接不接受耶稣就等同是你接不接受神的道一样。所以在格拉山的这些人，他们拒绝耶稣，说求耶稣离开，他们等同是拒绝神的道一样。我们来看22节以下耶 是在平静风浪里面这个过程，这段的过程的里面，他来描述耶稣是主动的叫门徒说我们过到湖那边去，他用的这个字是湖，湖泊这个词，那就犹太人来讲，他们称这个加利利那个湖称作是加利利海，在马太的话他用海，马可也用海，但是路加他这里特别用了湖这个字，是因为罗马人他们称这个地方叫做格尼萨勒湖，这是罗马人的称呼，那也就是希腊人的称呼，这个格尼萨勒湖，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把它称作是加利利海，所以很明显这里路加的作者他是故意要写给一个罗马的这个官员。那称呼耶稣的这个名称里面，门徒来呼喊耶稣说夫子啊夫子啊，我们上面的，我们比较马太他用主，而马可他是用教师，也就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夫子，实际上路加这里用的是这个夫子，这个字原来不是夫子，这个字原来是说你是站在这个人的旁边的，然后他可以只是一个乞求的人，那这样乞求的人当然就指一个乞丐，或者说他是站在你旁边来帮助你的人，这个是比较特别，是说他在军事上的一个用词，是指一个罗马的军队他们在列阵征战的时候列在这个比较后面的那个士兵，也就是他不是在第一列而是在第二列或是第三列的，也就是比较老练的这种士兵，就政治用语上来讲，这是一个公共事务的一个主席或是一个主持人或是某一个事件的一个公统，有的人把这个字翻作是监督或是总督，那在这里来讲，实际上他们是对耶稣这样的一个用词，实际是都等同说耶稣是他们的一个帮助者，这个用词比较独特，它是只有出现在路加这个地方出现，其他的经文并没有出现，那实际上在第五章第五节那个地方就已经有第一次的出现，整个路加出现了总共有七次，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用词，所以我们需要比较详细的来讲解。门徒看耶稣是一个帮助者没有错，他们深深知道耶稣会来帮助他们，他们也会向耶稣来求救，那表示说他们的认识跟他们的求这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度，但是耶稣还是一样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可见认识以及祈求这只是一个初步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但是不应该以这个就满足了，你不能说我今天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祷告，不错了，你会祷告是不错，就是很多人说我向神祷告神就会听我的祷告，神会应允，所以行了神就行了很多的那种神奇的事情来应验我们所祈求的，有的人异变，有的人赶鬼，有的人他传福音，很多透过他的祷告神都听应验了，那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最起码的，就像一个小 baby 他向父母肚子饿的要求，父母总是要给他，但是 baby 要长大，长大了之后那 baby 还要再要求奶呢，不是的，他也不应该再要求奶，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再只是说我求就一定会听就是为得主，而在于说求你还要等候，而在等候的过程中你还能够坚持神是与你同在的，神是会保守你的，就像这里耶稣所要教导的，所以他会教导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既然知道主是跟你们同在的，你也知道主会来帮助你，那为什么你要惊惶呢，你为什么要害怕呢，好像耶稣基督都不管他们，如果我们从马可的这个的讲法好像是耶稣都不理他们，但是这里他强调了门徒要经过另外一层的训练，他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他才能够成为以后的教导者，对神的道的一个进步耶稣要把他带在身边来训练他们， 来磨练他们，所以他们透过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说的这些话语，他们会讶异，他们会惧怕。他用了这个词，他们会惧怕。而这个惧怕的这个词，实际上他以后在这个格拉森的人身上也用，出现说他们也在害怕。所以同样都在害怕，门徒在害怕，格拉森人也害怕。同样在谈到血诺埃鲁跟女儿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也说不要怕，不要怕。耶稣也对埃鲁说不要怕，表示同样都谈到惧怕的问题。那到底这样的惧怕，他们的态度是怎么一种态度？从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惧怕里面，他会说他到底是谁？所以我们说，门徒虽然跟随耶稣的这么长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对这位耶稣是真正是什么样一个人，他们还是有所不知道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会讶异说，他竟然能够吩咐风跟水。他用这个词"吩咐"这个词，这个词就等同第29节，耶稣说耶稣曾吩咐污脸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一样。耶稣会吩咐风跟水，耶稣也会吩咐污脸从那个人身出来。就一个属灵征战者，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去吩咐这种属灵战的一个事情。那耶稣吩咐风跟水，以及耶稣吩咐鬼，以及门徒的害怕跟格拉森人的害怕，实际上他是在重复在教导。在主灵的征战上，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去观看这位爱子，他用什么样的一种眼光，以及用什么样的一个权柄，他来面对他。我们今天谈到的，既然这个鬼是一个军团，表示他有这么多的人，而耶稣只有一个，门徒通通不出声，门徒也没有什么反应，他就一个人，耶稣一个人对抗一个军团6000多个人，那实际上是一个很讶异。那我们看到一个人竟然能够抵抗6000多个鬼，可见得胜这个撒旦，得胜这个空中的这种权柄者，不在于人多问题，不在于数量问题，而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儿女，我们是谁的儿女。就像他前面所讲的，耶稣说天而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兄弟，而是他特别把这个关系回到是属天的，我们是以天上的父亲做我们的关系，而不是以属地的这个属肉的关系来成为我们的彼此的一个关系。那耶稣既然他知道他的关系在于他是天上的那个父的儿子，他就有天上的父的那个权柄，所以他能够吩咐风跟水，他也能够吩咐这个污鬼出来。从这个教导的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他还教导门徒，训练他们，他们应该经过这个训练，他们才能够去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叫他们到格拉森去。不然在格拉森的里面都莫名其妙，为什么耶稣要带他们到一个外邦，而外邦人又拒绝，而结果就赶出了一个鬼。实际上就是要训练门徒之道，既然耶稣他的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他也要给外邦人，只是外邦人死后，这目前来讲这是一个福音的义工。耶稣叫这个人回去到满城去，回家去传讲，这是耶稣第一次也唯一的一次他拒绝人家来跟随他。这个人要来跟耶稣同在，但是耶稣叫他说你回去到你的家去传讲，他表示这个人他去讲的是讲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也就是神他的大作为。那神的大作为就是讲他的神迹，神迹成为是一个义工，福音的义工，它不是一个福音的内容。很多人在讲福音都变成是在讲耶稣的神迹，或是说讲某一个人得救了，某一个人生病好了， 每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财务的困难，因着耶稣基督他就财务困难就没有了。有一个人他什么样的一个困扰，结果他来信耶稣之后他这个困扰就没有了。这都是在讲神迹，这不是在讲福音的内容，那只是一个神拯救人的一个预备的动作。所以这个人他来传讲耶稣为他做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神迹的事情，他等同是做了一个福音的预工。而福音的内容呢，真正的福音的内容也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差派门徒开始把这个福音透过外邦人外邦的使徒保罗来传讲给他们。而那个时间点就在于犹太人因为拒绝了这位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外邦人的时候才开始满足了，他们应该开始可以承受这个福音的内容。那我们回到这个有关于整个胆鬼的这个世界的里面，胆鬼的世界里面，外邦人对于耶稣所行的拯救他们大大的惧怕。这样的一个用词被强调两次，在35节跟37节。那这个整个经文的内容里面没有谈到猪的价值跟它的数量，而且特别它只有猪只出现的两次。那鬼也求耶稣说不要让混入他们到无底坑去，那这些用词都是路加特别所强调的所拥有的。那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我们来对比到说格拉森人他们会拒绝耶稣，而且会求他离开。那对比这个耶稣回到加利利，众人来迎接他，表示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还是会去接受耶稣基督的，他们会去欢迎耶稣基督的。圣经上只谈到两次有这样的相同的语法来谈到耶稣被人家迎接，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样的两次耶稣被人犹太人迎接，表示至少在那个时候时候还没满足，外邦人的时候还没到，那耶稣还继续在犹太人中间继续来传讲。所以从第八章以下，耶稣还是继续在犹太的地继续来跟犹太人讲。同样耶稣在第19章以后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还是用了5天的时间来跟犹太人讲，一直到犹太人完全的拒绝他，甚至把他钉死了，那犹太人的时候就到此，福音要转到外邦人去。就这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用三很独特的一个三，鬼出现了6次，耶稣也出现了6次，而出来这个字也出现了6次，他不断的用三的倍数来强调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对应，而且特别强调说鬼出来的那一个人，他用这样的一个语法出连续讲了3次。而另外一个是说那个巫灵出来的人，另外一个是用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词。所以他强调这个人，这个人是以前不穿衣服的，他不住房子的，现在穿着衣服，而且神志清明的在耶稣的脚旁。他用这样词来表达折旧。那什么样的外，这是一个外邦人，这不是犹太人。那一些外邦人他没有律法做他们的教导，所以他的描写法他特别强调的是穿衣并且心里明白。这两个词，穿衣服是代表人知不知道羞耻，就如同亚当犯罪之后他们会拿这个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的身体，表达他们是犯了错，他们有知道羞耻。那耶稣，那神就用这个羊毛羊的皮做了一个皮衣给他们披上了。所以穿衣以后在圣经的角度它就代表人的羞耻。所以圣经上谈到律法，谈到说露你的父亲的下体，露你母亲的下体，那就是说那个衣服没有穿，那表示那个是一个耻辱，就是犯罪的。所以穿衣表示他知道羞耻，而心里明白，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字是人很能够镇定，他能够清醒，他能够很自制，他能够去思考判断。 就是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能够知道他做什么，他不会被他的情感随意的这样的一个扭曲。所以接受神的道，就一个外邦人来讲，他要能够去知道羞耻，他能够有一个镇定自治的心，他能够成为他一个内在良知的一个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们不能够去判断到底神的一个真正的良善的准则是在哪里，因为他们没有立法。那今天我们实际上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人呢，他们都说啊解放啊，所以他们不穿衣服啊，裸体，他们要放纵啊，人不要啊，所以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电影、他们很多的这种文章都在强调，你要解放，你要放纵，不要被这些啊道德的束缚把你们束缚住了。实际上，这种人就等同是格拉森的人一样。所以他们会祈求那个实行神律法的人赶快离开他们。在这段的里面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强调说，耶稣跟这个啊乌鬼有三次的对话。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他不断的强调三次的对话，耶稣跟这个乌鬼有三次的对话，同样的，耶稣跟这个啊邪道的妇人这件事情啊也有三次的对话。那同样的，耶稣跟癌奴也有三次的对话，那都是不断的强调三次的对话，从而来描写他们的一个最中心点。通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他来讲出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真正得胜的这一个啊空中掌权者，这个乌鬼也能够得胜那个死亡。就死亡的角度来看，我们从第四十节以下，死亡出现了三次，就如同前面所强调的啊，这个风在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风也出现三次。那我们前面就要谈到鬼出现六次，就等同是三的倍数，以及灵这个字，它也在从第二节到五十五节，它总共也出现了三次。所以都不断的强调这个三，表示耶稣基督今天要去对抗的就是这个连接上的问题，也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四十节到五十六节这一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他故意又回到加利利的犹太的区域里面，那众人的欢迎，那这样的欢迎，有一个人就来到就是埃鲁来迎接耶稣基督。这个迎接耶稣基督的过程，我们说他这个是跟加百农的那个百夫长是很类似的一个用词。那他来拜耶稣，他的独生子有十二岁，这里特别强调他的女儿十二岁。就犹太人来讲，十二岁的女孩子是还没有成年的女孩子，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成年的，他还是按照律法的次序，他是归在他的父母。比如说孩子的这个问题是由他父母来决定的，所以他这里一直要强调耶稣要对埃鲁说，你只要信，你的信会救你的儿女，因为这是律法的规定，人还没有成年之前是由他父母来决定他一切所拥有的东西，所以你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你的儿女就会得救，你的父母没有信心的，你的儿女相对的没办法得到拯救。那这是按照律法的角度来决定的，实际上这种监护权的一个决定权，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也一样被世人所来应用。那这中间就插入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邪恶的妇人的问题。那邪恶的妇人她强调的一个主题是，这个女人知道了她不能够隐藏，那他就在众人的面前来诉说他如何来摸这个耶稣，并且他立时来得到一个医治。立刻这个字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他被强调两次，以及到第五十五节他又在强调那个女孩子的脸又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但是这种医治是一种马上的，只要你有信心愿意来回应，神愿意立刻来回应给你， 神的回应跟人的回应是及时的。实际上在前面我们也谈到，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啊，你们应该小心的听，凡有的应该加给他，凡没有的他自己原有的也要夺去。这个来表达说神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神的态度是说，你有神会继续给你，你没有，你还认为你有，神就把你自己你还有的东西把你夺走。神是这么的直接的回应人，他对神的道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态度？你一力寻求，神就去不断的加给你。你在你以为这个有也没有也好，没有也好，那神就把你原来听到的把你拿走了，让你听也听不懂。同样的，这个你呢也一样，他知道，他信了，他去摸，当他摸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得着了。包括这两句话，这是路加他特别所去独有他去强调的。那耶稣这样的来在这里说摸他的原因，是要让这个女人去公开做见证，那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来强调今天神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来对待世人的，人的愿不愿意来接受而来相信他的道，这个道才能够来救他。那正如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的，那你愿意接受，这个种子才能够发芽，你不接受，你不愿意相信，那这个种子就会按照前面是三种状况，实际上它是没有果效的。那我们看到最后第49节到56节这一段里面都记载了一个内容，整个记载的内容我们也谈到说，他也是用一个三次耶稣三次的说话，在50节、52节、54节里面耶稣也一样说了三次话，那他故意要对比众人有一些错谬的一种认知。这种错谬的认知在一开始就谈到说，有人说啊，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好，这个夫子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夫子，那个帮助者。哎，不对，这个夫子是教师，这个夫子也是教师啊，不是那个门主说的那个夫子。那这个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个教师，他们也知道死了确实是救人的角度，人不能够挽回死亡，这是人不能做的。不过耶稣来继续对他们讲后面讲的这句话，他是来对比前面所说的这句话。救人的角度，人的认知只认识到说这位讲律法典章的，把耶稣当作是拉比一样来讲解律法典章的人，他能够帮助的是有限的，所以他的人死了，人不能够挽回，所以你就不需要劳动耶稣来。那这个不需要劳动这个词，实际上也在这个百夫长的事情上，百夫长也是说啊，不要劳动先生到我的家里面去，同样这个词，但是百夫长是出于信心来说出的，而这个人呢，他们并不相信这位耶稣基督能够胜过死亡的，所以他们是对耶稣的认识是有所限制的。当然，人的无知，只是让耶稣基督他讲出更重要的一个讲解。你应该要坚持你的信，你的女儿就会得救。所以从第二次开始，耶稣来到他的家中之后，这边的记载，他不允许别人跟他一同进去，以及耶稣医治了完之后，叫他们不要把所行的事情来告诉别人。很清楚的知道，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确实它是一个很反常的，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就耶稣所行的四个事迹的里面，整个四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大概有三次，路加谈了两次，就是第七章那里谈到的那个寡妇的儿子，以及这个埃鲁的女儿，还有拉撒路。路加约翰福音里面谈到了拉撒路，也就是死而复活确实是一个作为圣经上来讲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号。我们在第四章那里已经有谈到了，耶稣特别会去谈到啊这个问题，以及第六章耶稣对于 啊，第七章，耶稣对于这个约翰说死人复活的问题，这个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号，而只有耶稣基督来做了，他来表明他确实是神所差来的独生子，他透过死而复活，他行了三件事情，他自己也死而复活。但是这个时候问题还没到，所以他特别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但是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圣灵降临，他才要让门徒去传讲，证明耶稣基督也照他所做的，也死而复活。不是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生前也让人死而复活，表示这个见证是真实的。那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谈到说，对他的这个挨辱说啊，很多的人在那哭，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而是睡。耶稣的这种讲法，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讲法，把死当作是睡。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福音书里面啊，或者是说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在马太、在约翰、在哥林多前书、彼啊使徒行传、帖撒罗尼迦前书、彼得后书，都用类似的语法说，信徒的死就是一种睡，死亡只是另外一场睡觉。那对这个女儿来讲，确实是死的。我们不都说这个女儿没有死，她是死了。那众人就是因着这样来耻笑耶稣，说：“哎，竟然他是睡了。”很明显的，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够的，他们只认耶稣是律法的教师，他们并没有去认识耶稣是律法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应许者。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里面有谈到说，凡遵守律法者的，必因为律法来活着。可是既然圣经在已经有应许的，你能够因着律法来活，只是你遵守律法的话，你就因着律法而活。这个活是神的应许。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是遵守律法的人，也就是他是一个遵守律法者的。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把应许带到这个世上，你只要相信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得救。这个也就是路加他特别要去强调的一个中心点。今天我们也是要透过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是相信这位遵守律法的人，这位是基督，他把神的应许也带来了，让我们今天也一样跟他一样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也会因着律法而活着，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最后一次耶稣对他说，紧紧握住他来对他说要起来，耶稣的大声的说，他用说呼叫你要起来，这种的用词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说，那个鬼也是大声的这样的喊叫，说啊，你不要来害我，不要让我受苦。同样的，在八章八节里面，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耶稣最后一句话他也是说，他大声的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三件事情谈到这个，表示这种大声是一种很强调你应该要去注意。那这三项是什么三项呢？第一个是真理的教导，在撒种比喻里面就谈到这种真理的教导。一种是属灵的征战，最后是一种生死之争。那实际上这三个是息息相关的，没办法说啊，你真理就没有征战，没有属灵征战，或者说你有死亡之争，你就是跟真理没有关系，没有的，它实际上是连在一起。路加来记载这样的一种记载法，实际上是一个在强调重复又再重复，今天的属灵征战就等同跟真理的征战是一样的。那我们同样的在对神的道的认识，你如果去接受它，这个就是一种属灵征战。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就等同你是在跟魔鬼在征战一样。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会谈到说，那个鬼为什么称为那个鸟一样的把这个道取走了，因为道的种下种在人的心点里面，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征战问题。许诺尼要当着众人来说出他如何去得救，那这个时候像彼得一样，他会来反驳说，哎，众人都在拥挤你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门徒实际上他不相信许诺的妇人来摸他的时候那种医治是马上的， 我们对比癌鲁的女儿，她得到医治之后，她不要出去，不要说出去，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三个门徒，我们看到了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亲眼看到耶稣让这个女人得护。所以今天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带着来经历这一切事情，他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如果让他所讲的这个道在门徒的里面去慢慢的来增长，从遇到风浪，然后到鬼被逐出，然后到听这个血肉女的这个一个见证，以及亲眼看到女人的复活，都可以一一的来了解。我们也刚我们前面所说的经文，它一般都不断的来重复强调，我们应该由对啥种比例里面显示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而今天唯一的态度，也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经文我们所强调的，要信就必将要必蒙救的这种态度。荣耀归在天上阿爸父神，阿们。Thank you.